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这些罪人的救主，因为你在亘古永恒之中就制定了救恩的计划，你所制定的计划不能废掉，你所要成就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所以我们这些人因着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了。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感谢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也感谢主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也感谢圣灵上帝，就是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什么都不能明白。所以求圣灵上帝来高摩我们的讲台，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使我们可以明白福音真理。因为我们不是死亡的执事，我们不是定罪的执事，我们乃是生命的执事，就是使人得福的执事。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我们，使每一个你的儿女都领受你的训诲，领受你的真理，使我们所传讲的道，使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你的百姓都能够得益处，都能够得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弟兄姊妹，我们就读这里面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从今天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因信称义。有好多基督徒讲的说，因信称义还用讲吗？我好懂了啊！我这个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如果我不懂因信称义，我哪能做基督徒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好多基督徒其实对因信称义不明白，不理解，真的。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给大家读一段马丁路德讲的话。马丁路德讲他自己，他说，20年来我一直教导一个教义，就是罪人只有信靠基督的功劳，才能在神的审判座前蒙受悦纳。这就是讲的因信称义，对不对？然而那固执的陈旧淤泥仍旧紧紧地缠着我，让我急切希望自己手里能带点什么东西，以叫自己在他面前配受恩典。我不能达到单单依靠纯洁恩典的标准，但这却是极需要的。就是马丁路德讲他自己，他说我讲了多少年了？20年因信称义的道了。因为马丁路德原来我们知道他是在天主教里面做修士的，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从小就很聪明，虽然生在一个穷人的家里面，但他从小很聪明。然后他后来去做了一个天主教的修士，很认真很认真，然后快把自己折磨死了。为什么？他要一直进前，一直努力啊，鞭打自己啊，进食啊，然后搞得很苦。结果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去什么呢？他的老师发现马丁路德很聪明，但是钻牛角尖，按照他的说法钻牛角尖，这样钻下去，这个年轻人会把自己整死，因为这样子苦待自己。苦待完了以后，马丁路德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对吧？觉得已经不错了，觉得不错。但是他读一些圣徒传记，而且中世纪那时候很多宣扬都是修道主义，一读那些人家那些更厉害。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中世纪有一种修士叫做铸鼎修士？你们有听说过什么叫铸鼎修士？就搞一个柱子那么高，然后人住在柱子上面，我都不知道他吃喝拉撒怎么办，他就住在柱子上面。而且这个柱子后来流行了以后，大家那个柱子越竖越高，一开始是3-5米。其实3-5米危险不危险呢？危险。我们小时候如果玩过就知道，我小的时候喜欢从2楼跳下去，真的，2楼跳下去，楼下有沙堆，当然有沙堆了，从2楼敢跳下去，跳到沙堆上面，当然有的时候把牙都磕掉了，啊，流血了怎么样子。那但是其实2楼有多高，钉子没，也就3米，真的。你这楼房，我们现在楼层有时候为了这个省工料，他为了省钱还不到3米，2米8的楼都有，对不对？你从上面跳下去，所以住3米。然后他一对照那些，他发现又不行。怎么不行呢？因为人家比他更苦，所以他再苦待自己。他的老师发现说不行了，再这样下去的话，马丁路德得把自己给整死。 他得把自己苦死，因为他进食一顿觉得不够，得进食两顿，进食两顿发现说一星期才进食 一天不够，要两天，两天发现法利赛人一星期都进食两次，所以那不行，那两天也不行，三天，三天不行吧，人家发现人家那些修士还拿鞭子打自己，那他也得打，人家的鞭子可重，那我不能拿个小绳做个鞭子，所以那鞭子得带刺儿，那这样子整死自己了，对不对？越整越惨，所以老师说你去给我们教书去，因为你这么聪明，拉丁文也学了，希腊文也学了，你去给我们教书去。好了，他去教书，他总不能这样子吧？因为他没时间，他总不能上课上着停一下，我去打自己两下，然后再来讲，他不能啊，他得教人去读书，教人读书，教人读书，他教什么呢？是他老师说你去教大家圣经吧。他就读圣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不懂圣经。马丁路德一边这样子苦待自己，一边心里面恨上帝，因为这是在他自传里面后来跟他身边的学生所讲的，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这样苦待自己，他觉得上帝特别狠，我都这样对自己了还是不能接受，那我得怎么办呢？杀死自己不行，为什么？因为按照天主教说法，自杀的人就得下地狱，所以怎么办呢？你也不能把自己打死了，因为你把自己打死了等于自杀，所以你知道苦到哪里了，你知道他恨不得把自己打死，但是打死了算自杀，所以得打得自己快死不死，得到这个地步。所以他去教书，教书的时候上帝就有恩典临到他，他去教罗马书，他去教加拉太书，他教着教着，所以他突然就像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里面到处是这样的经文，讲什么因信称义，马丁路德突然明白因信称义了，所以这就是从他开始他自己的一个生命重要改变。不是马丁路德才，从马丁路德才有人懂因信称义，我要告诉大家一点，是不是马丁路德之前没有一个基督徒懂因信称义啊？不是，其实保罗懂不懂因信称义，弟兄姊妹，彼得懂不懂因信称义啊？懂，是因为教会后来被这些错误的东西把这个真理给盖住了，你明白？就好像一个车，本来那个车灯可以呱照出去，结果呢下大雨，那个走的路又泥，那个泥就糊到车灯上面，越糊越多，越糊越多，后来车灯好像没有亮光了，但其实灯在不在？灯在。所以马丁路德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把这个泥擦掉了啊，大家又看到光了。但是马丁路德在这里他怎么讲？他说我教20年了这个教义，但是我还是发现自己，我经常想反抗这个教义，我经常不想因信称义，我总想我自己手里面能够抓住一点什么东西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看，这是我给你的宝贝，你得接受我给你的宝贝，然后让我上天堂吧，就总想跟上帝做什么，做交换，你知道吗？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很多基督徒说不，我因信称义我早懂了，所以我的问题不可能出在因信称义上面。不，有很多基督徒软弱就出在因信称义上面，就出在因信称义上面。包括我们说有一本书，20世纪很伟大的一个牧师叫做中马田牧师，我们之前给大家有那个只夸基督十架，有些弟兄姊妹看到那本书，很好的一本书。中马田牧师还有一本书帮助了很多人，那本书叫做灵性低潮，他讲灵性低潮里面讲说有很多基督徒，包括什么样的人，特别是牧师的孩子，长老的孩子，所以我是读了那本书我是很紧张的。好，然后包括教会工人经常会落在灵性低潮里面，我说的对不对？但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哦，可能就是做工累，可能呢就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哎呀，毕竟是长老家里的孩子，压力大，是不是？从小压力大，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中马田牧师他讲说不，他发现问题不出在这里，出在什么呢？就是这些牧师长老的孩子也好，或者教会工人也好，他很多时候都有一个想当然的以为说我早就懂因信称义了，所以他不认为问题出在这里。但是他跟他们辅导交通的时候，恰恰发现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有好多特别甚至做工人做了好长时间，他居然对因信称义的认识被模糊掉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好像那个泥地，那个泥上来，泥上来把那个车灯怎么样给挡住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讲着讲着后来才发现，突然发现我怎么开始变成靠功劳的。包括有些人讲的因信称义，他也在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然后他开始把信心和基督给并列了。弟兄姊妹，信心和基督能不能并列？能不能并列？我们如果不信基督的话能不能得救？不能。但是信心和基督能不能并列？不能。我们说信心好像乞丐伸出的手，基督是上帝放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对不对？我伸出一只手，建华弟兄放了1000万的支票，我说如果我不伸出手，你哪能给我1000万支票？我的手跟你1000万支票一样宝贵，这个合理不合理啊？这显然不合理，这显然是错误的，你明白吗？但是有些他发现有些工人，他强调所谓的平衡，强调已经强调到人这边了，其实 这真正的平衡是不是50%？不，基督是磐石，基督是根基。你的信心就像我们讲的说，信心不过是手，信心不过是眼睛，是吧？你要知道你今天瞎了没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找一个 CT 扫一扫，然后拿高级仪器扫一扫，然后做一做，搞这个搞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搞？不是。你要知道你没瞎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睁开眼睛看一下嘛，你明白吗？所以你说你，我梁弟兄，我有没有信心？好了，我跟你讲，信心是这样子的，是那样子的，真信心是那样子的，假信心是这样，偏信是那样子，小信是这样子的，邪信是这样子，浅信是那样子，你去对吧？你一对你就打了，你知道吗？我昨天跟一个姊妹交通了，我就讲说，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学医的，我们当中也不少是做医生的弟兄姊妹。他说他刚上大学学医的时候说怕得不得了，我说是不是去太平间解剖身体尸体，抬尸体出来吓坏？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怕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学病理，开始学病理了，然后说这个癌症会有什么什么症状，那个疾病会有什么什么症状。他说一对，我身上好像都有，我都有，因为他有些疾病的表现是差不多的嘛。说有那个癌症早期会咳嗽啊，会怎么样啊，失眠啊，他其实紧张到睡不着觉了已经。所以他这个越看越紧张啊，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然后老师就安慰他们，这没有，不要太担心，不要往自己身上套。然后慢慢的他才平复了，哦，必须所有这些症状都加上，而且还不一定啊，这个是一个发展中的科学，稍微安心一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因为有些人开始变成专注信心了，你的信心完全不，弟兄姊妹，不完全。所以我说假信心是有八大特征，或者是九个特性，或者是有五大要素。好了，你去对吧，不管是多少个，在你身上都找得着，因为你是不完全的，你明白不？所以这个时候人已经变成什么了？就变成，有没有大家以前看过那个赵本山演过那个小品，是很搞笑的，但是真的真实无比。他有没有演过小品叫做卖拐？大家有没有看过？是不是卖拐？然后那个人明明范伟明明腿好好的，然后赵本山忽悠他忽悠他忽悠忽悠，最后他很感谢大哥，真谢谢你把这个拐卖给我，你真是爱我，是不是？到第二年才醒悟过来，你忽悠我，是不是？你把我给忽悠了。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你开始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我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因信称义的真理我懂得不得了了。从梁弟兄，你是哪一年信主的？我说我是03年信主，我93年就信主，意思我比你早信10年，我还不懂吗？你还用跟我讲这些？你给我讲一点高深的好不好？不，弟兄姊妹，我们很多问题不是出在高深的问题上面，就出在根基的问题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去认识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就讲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重要性。你要认识因信称义的重要性，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因信称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掉在网络里面，自己还不知道。你要知道因信称义的重要性，我们后面会展开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认识什么是因信称义。包括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包括我们当中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想，因为这是讲基督教根基的真理，所以你一定听得懂。所以不要担心说哇你们要讲很高深，如果我讲启示录你可能说听不懂，我不来了。不，你可以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听。你说我是近身的基督徒，我刚才也跟你讲，你也可以听，因为马丁路德都说他讲了20年还不够，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认识。所以我们说要跟大家去讲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唯一的要点。那我们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与神相合。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重要性，它第一个方面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方面体现在说，我们对因信称义真理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你对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认识，如果认识是错误的话，上帝是爱你的，但是你不敢接受，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有些人对因信称义的真理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他也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基督的话是多么的可怕，他也不晓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人为什么我们说要因信称义呢？为什么不能说我靠我自己的好行为得到上帝的喜悦呢？你是做不到的，你必须称义。那有些人他对这因信称义的真理没有认识的时候，他就会随便，他甚至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这里面所讲的，说他，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大家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这节的经文， 我们来读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上帝他向不虔不义的人是显明的是什么？是愤怒。所以你如果你没有义的话，你能不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站立不住。所以你如果不懂因信称义，不知道怎么在上帝面前站立的话，上帝是向你发怒。所以有些人说我挺好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找主耶稣的时候，其实比彼得他们找主耶稣的时候好多了。你没发现彼得他们找主耶稣特别拿蛋液，当彼得他们告诉他说，哎，有一位我们一直等的来了，拿蛋液怎么说？哎，拿撒勒能出这么好人，是吧？拿蛋液是不想不在乎，但是这个人找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一见到耶稣怎么样子？咕咚一下就跪下来了，说夫子怎么才能得永生？你看他认真不认真？但主耶稣跟他讲了怎么得永生，说你要跟从我。其实我们得永生是不是跟从基督？是不是信靠基督？是。但是他这个少年官当主问他的时候说，诫命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我从小就遵守。所以他不懂得他在上帝面前其实一个不虔不义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基督说你要跟从我，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来跟从我。上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要试验他，是要提醒他怎么去跟从主。结果这个少年官怎么做？他就站起来忧忧愁愁的怎么走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基督的义，他以为靠着自己好行为，自己所做的这些已经足够到上帝面前去。你发现今天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真的，是不是？你跟他说你要信福音，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对我爸爸妈妈挺好的，你都听了晕了，说对爸爸妈妈好跟我讲的福音有什么关系？还没听懂我的意思？我对我爸爸妈妈挺好的，我旁边的同事朋友都说我是一个不错的人。他意思是什么？我不需要你这个，因为人家都看我挺好的，我是很有义气的一个人，我为朋友两肋插刀，真的，你看这还有伤口呢，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说你真正去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关键不是别人怎么说你好，而是上帝说不说你好，是不是？上帝有没有说你是义人？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掉在网络里面。所以我们说，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明白的时候，就是曾经有一个天才的一个小孩子，他是从小就很大的天才，在哪里？在音乐上面。他就很小就可以弹钢琴，弹得很好。他弹钢琴弹得很好的时候，他在那弹钢琴，哇，那些人看到说，这个小孩子这么小就可以把钢琴弹得这么好，鼓掌鼓掌，哇，他弹一曲大家就鼓掌鼓掌，而且鼓掌的不停，然后他再弹第二曲再弹第三曲。但这个小孩子弹钢琴的时候他都不看观众，是不是太骄傲了？不是，这个小孩子眼睛一直往上撇，往上撇是不是骄傲？当然骄傲了，你看眼睛长脑门上了。不是，因为他的老师在最后一排最高的位置那里坐，他就眼睛往上看，他要看他老师，他老师一直没有表情，他就知道还不行，继续继续弹弹弹，然后他有抬头再看老师，点点头啊，他知道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曲子弹好了。因为很多观众其实不懂的，你明白不？有些观众到听音乐的时候去的那儿就准备鼓掌，他也不管你是弹莫扎特还是前弹贝多芬，你弹错了他也不懂，是不是？他也不懂，他完全不懂。所以他鼓掌有没有用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的朋友说好人呐、啊，如果你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呢？哎呀，有没有用？钉子没没有用，因为他是不懂的，他知不知道上天堂的标准？他知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如果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你们不反了，你们更加不明白，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人夸奖就能够保证你上天堂？不是。所以因信称义，我们后面会讲谁称我们为义呢？上帝称我们为义，这个才是宝贝，你明白吗？上帝说你是义人，上帝说你上天堂，你能上天堂，你明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其实根本他对信基督都不在乎，所以他和上帝的关系好不好得了？好不了，他不在乎，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信上帝，我自己一切都好了。他是一个，我说其实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也不太懂音乐，沙龙弟兄就懂他，所以我们唱诗和沙龙弟兄唱诗这个感受不一样。我说有些懂音乐的弟兄姊妹就多一些忍耐才行。为什么？我唱的时候我就听着大家群情很好，我就觉得唱得好，但是懂音乐的弟兄姊妹说这个地方其实调应该低一点，那个地方呢 少了半拍，所以你知道我们懂音乐弟兄姊妹是很忍耐我们的，明白吗？你唱错了他没吭声已经很忍耐你了，你说你还挑剔，其实他已经很忍耐了。那上帝他能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些的时候，那这些人不懂音乐的人在那里鼓掌有什么用呢？必须是懂的那个人鼓掌才有用，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明白因信称义，你知道说原来上帝称我为义，而且你如果真的认识上帝，知道说上帝一旦称我为义，他会被收回啊？他不收回，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跟上帝的关系恢复就意味着永远的祝福，这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讲的话，他不懂因信称义，或者他只是口头上知道这四个字，因为有些地方太着急了，有些基督徒太着急了，说什么你都不懂因信称义，我不能给你施洗，我不能给你领餐，我不能称你为弟兄，所以有些人吓坏了，说懂不懂因信，懂啊，什么叫因信称义？信耶稣得称为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说的对不对？反正背下这几节经文，其实心里不懂。但是这个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你讲，他跟上帝的关系好不了。为什么好不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你们这个如果有些人读过这些一些历史，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比如说二十世纪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东南亚有一个岛叫做瓜岛，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的地方，然后美国和日本打得很厉害，争那个岛，然后那些炮弹打的，然后日本兵，你知道日本兵按照他们受的教育是什么？绝不能投降，绝不能投降。如果战败了怎么办？切腹自杀。如果不能切腹自杀的话，准备一个手榴弹。真的有这样子的，日本兵，因为美国兵不知道，那日本兵躺在那里，然后他过来就受伤了，想着你就投降，我就给你医护兵过来把他抬担架准备抬走，结果他一转身手榴弹拔出来了，一下把他不但把自己炸死，把美国兵也炸死。然后但有一些日本兵毕竟不想死，他就怎么办呢？他就躲到树林里面去了。但是这个是真事啊，80年代的时候，结果在那个地方突然有人去树林里面的时候发现好像野人，怎么会有野人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40年代的日本兵躲在雨林里面，他一直不敢出来，因为他要出来如果被美国人抓住他得剖腹自杀，他又不想自杀，那他又知道打不过美国人，所以他就躲在这个雨林里面，出来说话都说不成了，因为他长期像野人一样生活，跟人都没有交往，话都说不成。出来以后那些人告诉他说，他问是不是还在打仗，你看惨不惨。他那个时候是20岁的年轻人，但是那个时候从被人找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60岁，因为80年代二战什么时候结束的？4-5年结束的，是不是？就差不多又过了40年，他都6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家。当然他在树那里面上帝保守他，他活下来以后，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他问他说，战争结束了没有？我们是不是还在跟美国打仗？那天都傻了，说这个没有什么大日本帝国了，你明白吧？那日本已经投降了，世界已经和平了，哦，原来仗打完了。你知道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吗？就有一些人他根本不懂，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啊，与神相合了。就是这个人不知道其实已经和平了，日本和美国不单不是敌对国，而且成了什么友好国家了。所以我说一个人不懂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其实跟上帝其实怎么样子啊，已经和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讲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基督徒都认为他跟上帝是和好的，有好多基督徒因为对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以为上帝跟他没和好。我们说最典型的，我之前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他讲过的，他说如果我住在信心里，上帝就爱我，阿们不阿们？阿们。如果我不在信心里，上帝就恨我，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我刚才读过，是吧？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什么？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不在信心里就在亚当里嘛，我在亚当里就不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上帝才爱我，所以我在亚当里上帝不爱我，所以上帝就恨我，所以我要小心谨慎活在基督里。那他和上帝之间和好了没有？弟兄姊妹，其实和好了没有？没有。他的，所以你就明白他要躲在雨林里面，要躲在树林里面，那个日本兵的树林就是他的基督，你明白不？他不敢出来，因为他说一出来上帝的炮火就打过来了，而且那些美国人打的炮还不一定打中我，上帝要打我打不打得中？绝对都打中，百发百中，跑也跑不了。所以在他心目当中这个上帝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非常可怕。你就明白我刚才讲的马丁路德，他那个时候对上帝，他对上帝，他一边苦修一边苦练，然后在他感受里面，上帝就是雷鸣闪电，你明白不？所以马丁路德我们这首诗歌本里面722首说坚固保障，是不是？那是他已经归正了以后，他已经明白因信称义以后，但是在此之前，其实在他心目当中，上帝比魔鬼还可怕。其实如果你不明白因信称义的话，其实到底谁可怕？其实真的是上帝更可怕。魔鬼想伤害你，能不能一定做得到啊？做不到。但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太危险了，我躲在床底下有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因为他会，所以我要躲在信心里。但是就像我们讲的，然后再有聪明人来了，给你讲一下真假信心，给你讲一下浅信小信，正信偏信，讲完了以后怎么样？你会发现我连信心都找不着了，我那片雨林被他们投下的除草剂给除净了，我没地方躲了，你知道吗？这炮弹随时能打中我。所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对因信称义真理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其实我们一信上帝，上帝还向我们发怒不发怒？不发怒了。二战结束了没有啊？早就结束了。但是在他认为结束了没有？没有，他还东躲西藏，又怕美军，又怕当地的游击队，你知道不？所以他很担心呐、啊，哎呀，上帝不知道我这个，哎呀，这个孩子今天吃饭不乖，完了完了，上帝又该打他了，哎呀，这个怎么办？所以我不想让上帝打我的孩子，但是上帝打我也很痛，苦不苦啊？就很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基督与神相合，而且你必须知道因信称义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和好是不是靠我的信心，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时候借着谁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信心完全不完全？基督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你能不能把信心和基督放在天平的两端来达成平衡，这是可怕的愚昧人做的事情。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你跟上帝真正和好的人和没有和好的人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看电影，看过那些修道院的电影，我看那些电影，我的感受还是对基督教有很深的反感，真的。因为那些东西是怎么样，是反人性的，是不是？想到哇，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就得穿一个黑衣服，因为还拍的是天主教那些修士修女，然后出来是吧，戴个白帽子，然后刻苦自己，啥也不说，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庄严，但有的时候觉得阴森森的，是不是？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当一个基督徒不能够知道上帝跟他和好了，他能不能做使人和睦的人？天国八福里面有没有一福说叫做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是不是？但你跟上帝都没和好，你整天怕上帝打你。我说那个日本兵躲在雨林里面，那个日本兵能不能做联合国亲善大使？可不可以啊？世界和平了，他敢不敢做这个？没有，他还整天担心美国人打他，是不是？他出来以后如果恢复正常，他在做联合国亲善大使，那很有说服力，是不是？哎呀，战争终于结束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因为有些基督徒其实心中根本没有办法，还没有真正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不知道上帝已经跟他和好了，所以他在不信的亲朋好友面前的表现是拦阻人心福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是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很认真的，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你知道不？那都是跟人这样说的，把人吓得，我佛教徒跟我讲的至少还跟我说个慈悲阿弥陀佛。好，你这个讲的是一讲就是下地狱，一讲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看你的生活，你这两夫妇，我看你们紧张的不得了，好像这个就像我说的，因为你整天走在针尖上，别人看不出来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在磐石上面大摇大摆的走路，和好像踩钢丝一样那样的小心走路，别人看不出来吗？别人发现，哟，你们这两夫妇生活，这个也不敢动，那个也不敢摸，然后整天教会只要有聚会非去不可啊！如果不去了好像觉得自己天大的罪一样，哇，我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这太捆绑了，你明白是不是？主捆绑我们不是，因为你不认识因信称义，所以你想靠功劳，想靠行为，就是马丁路德讲的，我手里面想抓一点猪。归正教会每一场聚会我都参加了，虽然有的时候打瞌睡，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你至少我没功劳也得有点苦劳吧。你这个态度能不能带动人信耶稣？不能，你明白吗？ 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说，因为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如果我们认识因信称义，说上帝称我们为义，上帝一旦称我们为义，他就是我们的父，直到永远。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这么紧张啊？你见到哪个孩子真的跟他的爸爸关系很好，然后见到他爸爸毕恭毕敬，爸爸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孩子啊？你如果你儿子被你训练成这样子，可怕不可怕？说你看我儿子跟所有儿子都不一样，见到爸爸都是这样子，别的那小孩子都没礼貌，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这个儿子失败透顶了，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啊？不可以的。你的儿子应该见到你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过来，如果小小的三四岁过来抱你腿，爸爸，是不是跟你说爸爸有没有糖吃？哼，怎么敢跟我要糖吃？今天背经了没有？你能不能这样子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的，是不是？他应该跟你叫堂的时候就说明你们关系好，但你儿子见到你进门的时候刺啦一下子窜到里面去，然后坐在书桌那里，然后假装在那里写作业，你就知道你这父子关系好不了哪去，是不是？这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些基督徒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哦，今天还没有祷告，赶紧祷告，其实自己也不知道祷告些啥，然后祷了祷了倒了睡着了，是不是？睡着了还怎么样子，主啊求你赦免我，是不是怕成这个样子？正常不正常？所以你旁边的人看了，甚至如果你丈夫还没有信主，一看哟，这个信耶稣真可怕，是不是？人家去寺庙就是拜一拜就行了，你这个天天得这样，太可怕了，不要信了，还是不要信了，能不能行啊？因为你跟主的关系被这些错误的东西搞坏了，你明白吗？你要真正去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我是向神的儿女坦然无惧到上帝的面前说，阿爸父，阿爸父，你是我的父，你赦免我一切罪，我虽然很多的问题。所以你们去看，我以前没信主之前，那时候现在美国的这些片子越来越少，以前有那些片子它其实受基督教的这些文化影响，一些生活片，然后你看到那些里面那些人对别人的赦免原谅，是不是？它是真实，它不是塑造一个伪光正，是不是？你们知道什么叫伪光正？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永远不会倒的，不是塑造这样的一个英雄，从来不做错事，而是你发现它里面人很多的问题，但是彼此饶恕，彼此宽恕，包括一些家庭片拍出来夫妻，甚至有头丈夫出轨了或者妻子出轨了，然后彼此饶恕痛哭，然后互相的这种宽容，然后你特别感动，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呀，人家美国人就是不同啊，个子也长得高，心灵也不一样，其实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美国也有小个子跟我这么高的，是不是啊？其实关键问题在哪里？在于上帝，他跟上帝有关系了以后，他就有一种宽容和安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能够坦然去面对。你明白吗？上帝怎么坦然面对你是个罪人，你也可以怎样坦然面对其他弟兄姊妹还有你的亲人的软弱，有没有发现？所以这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若认识这些我们的因信称义的话，你才能够到上帝面前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乃是赖于从你的角度。我再强调，就算你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不清楚，上帝会不会对你的爱改变？不会，真的。但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我放心，我说你干嘛这样放心呢？你愿意藏在那个雨林里面藏40年吗？这样的生活幸福不？上帝是怜悯的，但你这样的生活幸福不？不幸福。你应该出来，你应该认识主，是不是？你要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正确认识因信称义，才知道说我们与上帝和好之道。那我们说跟上帝的关系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因信称义的话，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去。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明白了福音，做了一个基督徒，他一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祷告？对。但你要祷告的话，你向谁祷告？向天父祷告。你会不会向一个你很怕的人祷告？不会的，真的。你如果怕他，你又向他祷告，不是祷告，你知道吗？那个叫做哀求，那个叫做奴颜卑膝。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样子了，以前有，以前现因为现在更法制化，以前就有说把一个人这个公安把他抓起来以后，后面写八个字，哪八个字大家知不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不是啊？说你坦白了就宽限处理你，如果你抗拒的话，你有你好果子吃，是不是啊？那我们说其实有些人他包括有些人他犯罪了，那么他在这些之下，然后人允许他说，如果你坦白，你把问题交代清楚，我们给你轻判， 这个人才能坦白出来，是不是？如果人说反正都要死了，我不讲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已经称我们为义，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向上帝坦白。我们在讲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那个故事，说祷告的时候，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罪人，对不对？是不是？法利赛人在上帝怎么面前怎么祷告？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啥都没做坏事，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是很好的。其实他内心真诚不真诚？不真诚，不真诚，他不敢暴露他自己，他不敢暴露他自己，他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就是什么？说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就敢于到上帝面前，你就明白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什么？倾心吐意的祷告。说主啊，我很多的软弱，我需要你保守我。你这个时候，但是你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像那个日本兵一样，你是躲在雨林里面，你敢不敢承认自己软弱？不行啊，不能承认自己软弱，得锻炼身体啊，一会儿不知道有什么野兽过来跟我搏斗，我得把它打败，他能不能承认自己软弱？所以你知道人最大的一个软弱，人最大的一个痛苦在哪里？就是不能承认自己软弱。你有没有发现这世上的哲学都是教你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弱点暴露给人，特别不能暴露给你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回头他就抓住你弱点来打你，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世上的哲学。但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如果你不相信，像我们唱那首诗歌说耶稣是我的恩友，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的话，你也不暴露你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你真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回头你去省察你的祷告，你就不要看太久，就看你这段时间的祷告，你有多少次能够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说主，我在这方面是软弱的，我在情欲上是软弱的，我在工作压力这种不要撒谎的事情上面我很软弱。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些很少的？你有没有发现真的你说主啊，求你让我更爱你，我不是说这个不对，但是我就不正常。你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呢？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什么不把你的软弱带到上帝面前去？包括有些家里面很艰难，或者甚至有时候爸爸妈妈有问题，然后不敢在上帝面前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惯于掩饰自己，我们不相信上帝已经赦免我们，你明白吗？这就是我讲的，有些人是真的是只是头脑知道这个教义，甚至有些人只知道这四个字，你明白吗？你知道上帝是无限恩待无限怜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听福音，他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是不是要审判我们？不是，他还是要爱我们呢，他是要爱我们，他要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他把福音给我们，所以他喜悦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与什么样的心灵同在啊？忧伤痛悔的心灵，是与虚心的人同在，是与忧伤痛悔的心灵同在。但你怎么不敢到他面前忧伤痛悔，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站不稳因信称义的地位，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他其实不知不觉还是你的仇敌，你能不能在敌人面前表露我们的弱点？能不能啊？比如说中国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美国在跟日本在打仗，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弱点都告诉日本人呢？说这儿是弱点，那儿是弱点，我们空军不行，我们这个地方，你别以为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师，其实才一个连，能不能这样子跟他讲？能不能这样跟他讲？能不能我们跟他打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打得很艰难，死了不知道多少人，然后跟他讲说其实啊那个车站我们没人，你们去打吧，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仇敌啊。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友军，我要不要跟他讲？他是我的朋友，我要不要跟他讲？我就要跟他讲，我说哎呀弟兄赶紧帮我，我的右手这边攻击太大，你要保护我的右翼，我在左边这边突破日本人，我突破进去把他们打垮。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对着朋友说没事儿？那就是愚昧人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讲实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发现你对你自己祷告，你会发现上帝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不是慈父，是不是你的恩友。但是慈父恩友的地位是跟你对因信称义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上帝说坦白从宽，连抗拒从严都不说，你知道吗？上帝不会说抗拒从严，这是人的说法。上帝知道说你还心没打开的时候，上帝说怜悯你，继续怜悯你，让你听因信称义的道，让你晓得这些。但是我再讲，那你这个能不能把人当作是上帝？你会发现有些人很诡诈，利用人心开的时候，他来代替上帝，把你心里的秘密都告诉我，可不可以？不可以，我的心要交给我的主。 要交给我的上帝。但是你必须知道，所以我说是谁称你为义的？是不是长老称你为义的？是不是执事称你为义的？是不是加尔文称你为义的？不是，是上帝。所以你应该到那位称你为义的面前去，你就可以倾心吐意的去祷告。所以你要真实看到这些时候，而且我们说从圣经上面搞的讲的来说的话，是上帝给我们因信称义还是因信成义啊？我说的成就是成长的成，成就的成。上帝是给我们因信称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因信称义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你虽然还不好，你虽然还有罪，但是上帝称你为义，这个是宝贵的不得了的，你明白吗？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重大的区别。天主教就说上帝给你一个义的种子，要放在王弟兄的怀里面，王弟兄把这个义的种子培养出来，然后用这个培养出来的树来到上帝面前说看成了，上帝说可以，你上天堂。说不行，到哪儿去啊？到炼狱里面再炼一炼去。那么我们基督教是怎么讲？我们基督教怎样说，你虽然是个罪人，但是上帝称你为义，看你完全是义人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明白吗？上帝看你为义人，还有没有人可以看你是罪人呢？可以，因为那些人还会称你为罪人。但是上帝会不会受那些人的影响？上帝会不会说哇，有1000多个人举手投票说你是坏人，所以我改变主意了，要称你为坏人，可不可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上帝一旦称你为义的话，你就不一样。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所以天主教那种思路，那种所谓的因信称义，所谓把义注入进去，我讲大家要，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讲道，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讲的是称义，就是归算的义，就是基督的义算为我的。天主教讲的是注入的义，就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成为一个种子，把我培养出来。那么这个思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基督的义完全不完全？完全。完美不完美？有没有比基督的义更完美的义？
没有。
没有。所以你有基督的义的话，你能不能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因为你有最完美的，你明白吗？我就举个例子，如果李嘉诚是你老豆，是你爸爸，他几千亿的家产都是你的，然后你在这方面，在金钱使用上面，你是不是相当的自由啊？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不，我才不要李嘉诚做我爸爸，我就是一手一脚，好，一个馒头一个蒜的这样子挣，把钱给挣过来。但是你这个和李嘉诚给你的能不能比？你可能不要说这一生，你可能加上你儿子，加上你孙子，加上你曾孙子，加加加加加加加，一直加下去也挣不了李嘉诚那些钱。我说的对不对？那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是注入的义，而不是基督归算的义的话，弟兄姊妹，你一生不得安息。我不是说你不得救，而是你不能得安息。因为够不够啊？你看有些弟兄姊妹现在都体会到了，哎呀，又要生孩子了，是不是啊？这个孩子一套，那个孩子一套，你知道我讲的一套什么？一套房子啊！现在房价这么高，艰难，艰难。但是你如果知道，你这些想靠自己赚的话，艰难不艰难？艰难，真的。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特别搞笑，说有一个贪官。一个贪官怎么样子的？他贪污，然后被抓起来了。他报了这个，现在可能到现在这种贪官越来越多。他报了，他为什么要贪污？他说他跟他的情妇有私生子。那你私生子跟这有什么关系？准备6-7千万，为什么准备那么多？因为要这个私生子要上学，又买房子，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啊。好，这个加起来，我觉得6-7千万刚刚够，所以我又没那么多钱。所以我就去贪了，你知道可怜不可怜？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一个人想靠自己的义，所谓基督把义给我注进来，然后我努力培养，然后最后达到上帝的指标的话，这个人就很惨，这个人最后会做贪污犯，你明白吗？这个人最后会很苦的。我说我以前看过一个漫画，我不知道这个真实的情景在农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他那个漫画画的是什么？画的一头驴在拉车，然后那个人呢在驴身上面搞了一个杆，像鱼竿一样，然后前面吊了一个什么？吊了一个萝卜。驴是喜欢吃萝卜的，驴看见萝卜在前面就往前跑，但他往前跑，那个杆在他身上啊，那个萝卜还是往前，所以这个驴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就是吃不着那个萝卜，晃晃晃，快到嘴边了又晃走了，快到嘴边了又晃走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当你不是基督的义，而是要用你自己的义的话，你就像那头驴一样，你知道吗？一直哎呀哎，快快快快！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哎呀，打自己啊，鼓待自己啊！我做修士，马丁路德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的阶段。他如果讲敬虔的话，没人能比我了，谁鼓待己身能超过我呢？ 谁刻苦自己能超过我呢？差不多了，快吃着了，结果又弹走了。为什么？因为拿起来人家那些修道士的传记一看，人家有更苦的。他而且不单有更苦的，他到上帝面前说，他刚觉得自己可以了，突然这个时候良心发现什么？你现在骄傲了。哎呀，刚之前做的都没用了，因为现在骄傲了，你明白吗？然后他一骄傲，他没用了，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怎么样？生气了，你知道吧？他苦读了，看看你对上帝是这个态度，你还想到上帝面前，还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所以你以为靠自己的意，你觉得够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骄傲；不够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就会苦读。我说那个驴子最后只能打滚了，是不是？因为吃不着啊，你明不明白我讲的意思？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说，我们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谁啊？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与因信称义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不是讲上帝，我再强调，一个人如果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不清楚，他能不能得救？不能啊。啊，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有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子说，先别钉我，让我去听梁弟兄讲一场道，来不来得及？来不及，你明白吗？但是他里面有没有因信称义的种子？有。因为他有没有这个信心？有。你明白吗？但是他来不来得及把这些知识系统性的了解？他来不及。所以我再强调，你如果不懂因信称义的道，不等于你会灭亡，但是你懂不懂因信称义道却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会是怎样的。你是追着那个像驴一样追着那个萝卜，永远吃不到的萝卜，一直追一直追，还是你其实可以坦然安息？一样不一样啊？是大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好像鹿在溪水旁，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和我们像那个驴一样一直追一直追一样吗？我们是一个已经享受了40年的和平，和那个日本兵躲在丛林里面还以为说战争没有结束一样吗？但是和平有没有？早就有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说，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你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不要做那个愚蠢的驴，我不要做这样子与被人欺骗。你知道有些人很诡诈的，玩像沙龙弟兄讲的像玩球一样，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耍杂技的，手里面拿三个球，要丢丢丢，然后再又突然又掏出一个，又掏出一个，越丢越多，五六个球在空中飞，是不是？看的人都傻眼了。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有些人基督信心、正信、偏信、浅信、小信、诚意、称圣啊，然后也晕了，哇，太厉害了！厉害什么呀？基督找不找得着啊？找不着了。信心找不着啊？找不着了。然后整天说明明都能看见东西，说我是瞎子，我是灭亡的人，你这在搞什么？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说你怎么知道你眼睛是好的啊？整天检查自己眼睛。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我们那个时候在工厂，我做工程的时候，这是亲耳听到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人做那个肥皂，有些肥皂要装到肥皂盒里面，没他装的时候，因为机器很快的，因为人家那个生产线机器很快，所以有些肥皂盒是空的，空的肥皂盒不能拿出去卖，是不是？不能拿出去卖。结果就是说请大家研究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些高手啊，博士毕业的，然后在那研究啊，用 X 光扫描啦，用这个技术啊那个技术啊，然后称重啊，诶，我是编程序的，我是最懂这个了。就是那个传送带，你有一个东西传过来的话，我能够测出你的传送带在这个地方，这个根据重量我就知道你里面有没有东西。所以编一个复杂的程序，然后大家各展其才，看看谁的本事大，看看谁的失误率最低，然后这样搞。结果旁边有一个工人，这个工人来了，什么也没搞，也不编程序，也不什么，咣，拿一个大工业风扇在那儿，拿个工业风扇一插，行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如果那个肥皂盒里面没肥皂的话，那个大风扇呜一吹，肥皂盒就吹走了嘛，不就完了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信心，你的信心好不好，简单不简单呢？就是你看不看基督嘛，就是这样子嘛。你看了基督就有信心。就我讲的，我说我现在都看到弟兄姊妹了，结果有人说我跟你论证，我反复给你论证，梁弟兄你是瞎眼的，能不能有用啊？除非我闭上眼睛啊，我说你说吧，什么瞎眼是什么症状？看不见东西啊，对，看不见东西。然后瞎眼是什么症状？那个眼睫毛啊数不清楚。哟，真的我不知道我眼睫毛有几颗，是吧？瞎眼有什么症状？就是眼睛，那如果照镜子的话，眼里面血丝很多。哟，真的是。其实我昨天晚上12点才睡， 但是我要知道我瞎不瞎眼简单不简单呢？简单嘛，我就看嘛。我说我怎么看见你，你还说我瞎眼呢？这就完了嘛。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不是去辨别你的信心怎么样子，而是你看基督嘛，你看上帝嘛，你信不信他嘛，是不是？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你愿不愿意接受基督对你的救赎啊？你愿意接受你就得永生了。妈，哪有那么简单，就这样就得永生了？你看天主教就是这样说的，哪有那么简单，而且你得了永生永远不灭亡、我们修炼这么多年都没练成，你就一信就得着了，那怎么样呢？如果上帝没有这样说的话，我确实得不着，但上帝这样说了，我得不得得着？我得着，因为不是靠我的，靠谁啊？靠我的主，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和上帝之间就有了什么？有了和好的关系，这个关系谁也打不破。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其实就算你不明白这个关系能不能打破，打不破，但是你不明白你恐慌不恐慌啊？你恐慌，你知道吗？你很恐慌。你没有见过现在有些人画的那种 3D 画很真实的，你没有见过？就有些用粉笔画的，有些是画的那个挂在墙壁上面的，你看那个画好像活的一样，是不是？但那个是不是真的活的？不是。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不明白，你不明白这些因信称义真理的时候，你对有些事情其实根本是假的，但是你看的活生生的，你会被这些东西吓住。但是你真正明白，你不会被吓住，你就会知道。所以不管我多么软弱，我信基督的，你不要骗我，你知道吗？当人类第一次发明电影的时候，第一段电影很短，好像是15秒还是多长时间，就拍了一个火车站，一个火车开过来，然后这个是新生事物，然后大家要看电影，把那个电影打开，电影幕投开，然后咵打过去，很多人坐那准备看，结果突然那个火车出来的时候，好多人吓得就跑，真的吓得就跑，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电影。我们现在有没有人看电影的时候吓得就跑？不会，你看 3D 电影都没吓跑，对不对？ 3D 电影戴着 3D 眼镜，那个刀砍过来好像真的快到你脖子一样，你都不会吓住。为什么？因为你懂了，因为你知道了，你说这是电影。但那些人不行，火车开过来了，真的吓跑了，真的好多人，不管男，不是只有女的吓跑，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男的不会，不是，好多男的也吓跑了，因为他不懂。但你懂的话，你就不会被吓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和上帝之间有真实的关系。这个真实的关系那个牢固性在哪里？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我这里？在谁那里？在基督那里。基督改变不？基督恩慈不？真的吗？基督真的恩慈吗？如果你没有按照他说的，你的信的不够，耶稣会不会丢掉你呢？我们得着耶稣的救恩是不是要有信心？是不是要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信心也是恩典塑造的，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你必须有完全无误的信心才能得称为义？而且你能不能做到完全无误？做不到，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我反对那种把基督和信心好像放在天平的两端来搞平衡的事情，那是骗人的。因为你的信心总不完全，但基督是完全。你的信心是一个乞丐伸出的手，基督是至宝。你的信心是一个受造之物里面残缺不全的东西，基督是造物主，能不能平衡？所以要真正平衡的话，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平衡就是基督是什么？磐石和根基，我的信心在这上面，这叫做平衡。所以你的信心放在这里的时候，你信心虽然软弱，但是会不会丢掉？丢不掉，因为谁保护的？基督保护。你明白吗？所以像司布真讲的，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些人这一生就如同一个坐船的人，我们坐船，在船上面有奔跑，有行走，有睡觉，有软弱，有跌倒，但是这艘船一定把我们带到终点去。他说这艘大船是谁啊？基督。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的磐石上面，你信了他，你怎么摔都摔不出磐石，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说不，两弟兄，万一我像犹大呢？我说你怎么老是把这些坏人往自己身上比呢？你怎么不把自己比彼得呢？你没发现问题啊？你没发现问题啊？我们经常这种思路，这是像司布真牧师讲的说，这像吃狼奶的人，你明白不？ 什么叫做吃狼奶的人？就是罗马帝国建立之初，罗马人他们有一个传说，说他们的先祖，那两个先祖，原来建立了罗马城那两个先祖，我忘记名字叫什么了，他们这两个人传说中是吃狼奶长大的。所以他们说，为什么这样传说？说所以我们骁勇善战，我们很勇猛，我们很野蛮。但基督教是不是要吃狼奶长大？不是。你认识上帝的恩慈怜悯，所以你承认我是最软弱的就好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实的去知道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上帝称我们为义。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司布真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我们发灵修短信也给大家发过的，就是他讲说有一个牧师，他知道有一个姊妹很贫穷，然后去要帮助这个姊妹，然后那天中午去敲门，当当当，没人应门，他是带了教会给他的词汇要给这个姊妹，敲门没应门，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然后问这个姊妹说，我之前有去找你，但是找不到。他说你什么时候找我？我是上个星期一吧，中午去的。他说哦，那是你呀、啊、我在家。那你在家怎么不开门？因为我们家没钱交房租了，我以为房东来敲门。所以房东来敲门我敢不敢开啊？我不敢开，因为我没钱。所以牧师说，不是我敲门。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不知道因信称义，不知道上帝想称你为义，上帝找你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以为上帝找你是要审判你，是要定罪你，是要打你，那你要不要躲呢？你当然要躲了，你当然要闭门不出了，装作不在，是吧？祷告会不要参加，是吧？这个灵修也不要灵修，那因为怕灵修的时候一下翻到犹大出去吊死了、啊、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应用到我身上太可怕了，所以最好不要。最读着读着开始对圣经更熟悉了、啊、快到那一段经文了，赶紧跳过去啊！这个不能看，看基督复活就好了，是吧？不看犹大吊死的经文。这些都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对上帝用圣经包括犹大出去吊死的经文，上帝把这个经文摆在你眼前，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来救你，你明白吗？所以他上帝差牧师，上帝差长老，上帝差弟兄姊妹来找你的时候，只要他不是被魔鬼所欺骗，只要是上帝所差的，那么他就只有一个目的，要敲你的门说，姊妹你需要恩典，弟兄你需要救恩，我告诉你，福音是给罪人，给失丧的人准备的。我就知道你没钱，所以我送钱来了，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不明白上帝想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很吝啬，把因信称义夹在嘎吱窝下面，是吧？说的你来寻求他，他还得看看生命册，哟，不在上面，不给，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你这样子想上帝，你当然不敢靠近他了。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基督与神什么相合。你去看整本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不是上帝说愿意人人沉沦，就愿意两个人得救，是不是这样说？圣经上面怎么讲？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这是他的心啊。你真的明白这个真理的话，你不要被那些人说什么正信偏信啊，小信浅信啊，你的信心都是错的，哎呦，不要来找上帝的，先把你的信心搞定，你惨了，你明白吗？你的信心是谁给的？上帝给的，你明白吗？你要把你的信心搞定才去见上帝，我说危险了。就像我是近视眼，这一生都是近视眼，是吧？把你视力搞好再说。这个对我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绝望的事情，因为我的视力搞不好了，你明白不？你如果有些人是远视眼，那怎么样呢？所以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想着说，哎呀，将来这个科技发达，近视就近视了。你知道那时候迷信科技，迷信到一个地步，因为我那时候看一些书，将来换一个鹰眼，你知道鹰眼真的鹰眼很好的，你明白吗？鹰眼在那么高的地方，几公里高的地方，可以看见地上一只耗子，你明白吗？它扑下来的时候又不会说哦，因为高处看的，因为人的眼睛经常是这样的嘛，眼睛你要么能看远，你看近能看到的，一般远就看不到。它到近处的时候又看得很清楚，所以鹰的眼睛是很厉害的。我说哎呀，这没关系了，眼睛坏了倒是换鹰眼，是吧？换不换得了，丁子妹？换不了。你明白吗？那是我们的主跟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真正知道这些时候，你眼睛模模糊糊的看基督，有没有影响基督拯救你？我们以前跟丁子妹讲过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说，摩西手中举着的铜蛇，凡望他的怎么样子啊，就得医治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个个视力 1.5？ 是不是、啊、人家是神的选民呢、啊、不单 1.5， 个个 2.0， 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以色列当中肯定有 眼睛不太好，因为有老有少吧，至少有老花眼吧，是不是、啊、所以能不能说哟老花眼的看不清楚，上帝说哟因为你看不清楚不救你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只要看他模模糊糊的，上帝也要救他，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上帝想称我为义，上帝要怜悯我，上帝要眷顾我，这是他的心意，他不愿意我沉沦呐、啊，你明白吗？所以你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很纠结，哎呀，我有没有是被预定的，我有没有是被拣选的，上帝巴不得人人得救，你信吗？而上帝让你听这些道，让你听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是不是说就是让你多听点福音，到时候审判你的时候好踹你多几脚，让你下地狱下深一点，上帝是不是这样的恶心呢？不是，他让你听福音就想你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人为什么灭亡？听过福音而灭亡的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信，我不相信，太简单了，是吧？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靠自己，这是最可怕的，你明白吗？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你应该真实的去相信，真实的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说上帝称我们为义，因信称义的道的重要性。第一个，我们越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怎么样，越和好。在不在乎你的行为，弟兄姊妹？那我的意思是不是让你滥犯罪？不是，你真正明白这一点，你就不滥犯罪。你看马丁路德，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做不成了，他突然算了，反正也搞不定，不如破罐子破摔，是吧？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努力很努力，后来哎搞不定算了，不要不搞了，是吧？生气了。但是因信称义告诉你呢，是不是这样子？因信称义告诉你说，你这个破罐子已经在耶和华的手中，他已经看你为宝贝，已经给你改变了，而且永远你也摔不下去，就算有人想把你拉下去也拉不下去。所以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人会不会滥犯罪？其实真正明白的不会，但你会不会软弱？会。所以圣徒有的时候会软弱，所以你也不要以为哦，梁弟兄你说了因信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人是不会犯罪，我又犯罪了，所以说明我没有信心。你看你老是用倒推法，我是很担心的，你怎么老是用这些错误的倒推法？彼得有没有软弱过？有好多次。和因信称义是上帝称你为义，不靠行为，所以我们要打掉这种行为主义，好艰难，真的是。像马丁路德说的，我教了20年，然后我还老是想不想要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讲的最多的，对不对？他还说我还有很多，所以你要看，要知道这些。那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讲因信称义它的重要性的第二点，就是对因信称义真理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基督的态度，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会有怎样的态度，这个就决定。因为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而且说我们又借着他，这个他指的是谁啊？还是指的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你对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认识决定了你对基督的看见。我再讲，这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说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作为一个种子，我要培养它，我要发展它，我要使它成长。好了，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师父领进门，然后什么修行靠个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基督只是把义注进我里面的话，师父领进门没有领进了，修行靠谁啊？靠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一个人当他以为是这样子的话，他会不会单独唯独只靠基督？会不会？不会，因为修行靠个人呢、啊，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那些人他不可能唯独定睛基督的，因为按照他错误的理解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说基督只是把我领进门的，圣灵只是把我领进门的，后面得靠我自己，你知道吗？所以天主教他们讲的说，我受洗的时候，他们实实在在的认为说洗礼能够把我一切的受洗之前的罪都洗干净，这是他们的认识。然后那受洗之后犯的罪呢，他们说受洗之后犯的罪有几个途径。一个途径呢，借着到神父那里去忏悔，忏悔以后真心忏悔也可以。然后呢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到神父那里忏悔的话，那么就借着炼狱里面给你炼干净。所以没有人有把握说自己一定会得救，所以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也挺乐观。乐观在哪里呢？乐观在哎呀，反正顶多在炼狱里面炼一炼。但是他们天主教那些可不能这么轻松让你练成，你看练一年就成那不行，
是吧？所以你得练个几百年上千年的，所以才卖赎罪券，你知道不？是不是？想想你爸爸现在多么苦，在炼狱还有一千多年，你孝敬不？孝敬。买点赎罪券不？啊，买点赎罪券，那个钱币叮当一响，就灵魂出炼狱了，赶紧买吧。是不是？天主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包括他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都是这样，十字军打仗了，要打仗了，那些人其实还是有些人虽然被激动起来，但是还是有些人害怕的，对不对？因为打仗会死人的，是吧？然后说我们教皇应许了，凡是参加十字军的炼狱里不用练了，呜，那些人就起来去打了，真的。或者说凡是参加十字军的老爸就可以不练了，呜，那些人说我孝敬我爸爸，所以他就去打，可不可以？这是错误的，离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上帝不是在基督里面称我们为义的话，只是把基督的义注入到我们里面的话，你会苦一辈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而且你不法根本没有办法定睛基督，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什么唯独基督。唯独什么呀？他不过是领我进门的，我后面还得靠我自己，我还得靠我的悔改，我还得靠我的努力，我还得靠神父为我的忏悔，我还得靠赎罪券，我还得靠在炼狱里面练一练。可怕不？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为什么唯独因信称义是这么宝贵。我们讲，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因信称义的话，天主教不反对这四个字的，你不要以为天主教反对。天主教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唯独因信称义。现在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反对唯独因信称义，甚至在改革宗里面，甚至在你们认识的一些人里面，你知道吗？有些人是反对这个，他要拿他所谓的成圣来平衡称义，他要拿他所谓的信心来平衡基督，明白吗？这是恶人，从教义真理上面是不敬虔的，这要夺去人的冠冕，夺去人的生命，夺去人的盼望。因为当你是说师父领进门，学艺在个人的话，听姊妹，你基本上我说没期望了。我说的对不对？如果基督只是给你一个注入的意义的话，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一样，你其实就像一只驴一样，前面有一个萝卜一直在那晃，一直在那晃，你是得不到的，你会累死的。但是你知道天主教包括那些有野心的人为什么要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扣住不给人？因为他要辖制人，他这样子才能辖制住人，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不行啊，不行啊，我得找那个长老，我得找那个他给我讲一讲，然后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保证我不是偏信，我不是邪信，我不是歪信，我不是小信，我是正信，我才觉得有把握。那你自己怎么知道你是正信呢？不知道。那谁讲的正信偏信邪信呢？这位长老，那个牧师，所以请你给我鉴别一下，你看一看我的眼睛瞎了没有。你看这样的傻瓜就出来了，你没发现这傻瓜就出来了，他去找长老去了。真的有这样的，我们之前我听过一个长老自己亲口讲的，有个信主几十年的老姊妹去找他，长老都领餐了，常年领餐了，甚至是教会他们当地所在的团契的主要同工，长老，我现在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这个长老跟我们讲的时候，意思说看他多软弱。我心说你倒讲了多失败，人家原来有得救确据的，叫你讲讲讲没得救确据了，这是谁的问题？一个人原来相信说我只要信基督我就得永生，我是真心信靠耶稣基督，叫你讲讲讲讲讲讲的说信也不一定得救了，你是在做主的工吗？不是在做主的工，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真正明白因信称义，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把谁的义归算给我们？基督的义。所以当你真的知道说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这个人一旦软弱，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看基督，看基督。所以你越看基督越刚强。但是我们刚才讲那种师父领进门学艺靠个人的话，那么你一软弱你该做什么？学艺啊，努力啊，操练他，自己打呀，自己修炼啊，练内功啊，练外功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道都讲内功外功啊，什么东西都来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只是把我领进门的，我还得靠自己，可怕不？你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不是说这样的人不能得救，而是说他没有办法在今生中得安息，因为他被这些错误缠住了，他吃了野瓜藤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你明白吗？就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晓得说基督你就是我的避难所。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这就是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的，对不对？
我在这个避难所里面，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临近我。为什么？为什么这灾不临近我？因为我很努力，因为我已经成了武林高手了，因为我已经打乾隆十八掌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你明白吗？因为基督，基督是我的义，谁能胜过他呢？谁能控告基督已经称义的人呢？谁能控告基督已经拣选的人呢？谁能控告基督的义已经披在我身上的人呢？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李嘉诚说我把我的钱都给你，或者现在世界首富是谁啊？比尔盖茨，是不是？他说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有个人来跟你说我跟你比富，你担心不担心呢？还跟我比富，我是世界首富，你明白吗？我是世界首富。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教你赚钱术，你努力吧，你可能十年之后能赚到你的第一个一百万，你能不能跟别人比啊？你比不了，你十年以后赚了第一个一百万，人家那边出来说我爸爸给我一亿，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那些在行为里面苦修苦修苦修，但是到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唯独相信因信称义的人面前的话，一下他的信心就垮掉。所以有些人对一个真基督徒，这些行为主义者也恨得不得了，因为他我努力了半天，我苦得不得了，看到你笑眯眯高高兴兴，所以天主教说烧死他们，烧死他们，他们不敬钱的，是吧？我们搞得这么苦，我们那些修道士都累得贼死，然后还说自己不一定得救。好了，你们就信一下，你说你上天堂，而且个个生活特别喜乐，然后我们不能结婚，你孩子都生了五个，是不是？他恨不恨呢？恨得不得了，你明白吗？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实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义就是基督的义给了我，所以基督的义是完美的。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之前一直大家读，我们再来读，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知道基督就是你的圣洁，基督就是你的救赎，基督就是你的公义，这个时候你安稳不安稳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比尔盖茨的钱给了你了，你还整天说我是个穷人，我就受不了你了，你明白吗？因为世界首富的钱给了你了，而基督是他是义的源头，他是义的本体，他的义超过律法一切的要求，他的律超过任何天使的正直，给了你了，算为你的，不是注入一部分给你，而是就是你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安稳不安稳？你明白吗？所以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把人给释放出来。所以不管是外在组织上面的天主教，还是在基督教里面假称基督教其实是天主教那些教霸，都怕因信称义，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教会这次征战这么大？就是因为有人想牢笼人，结果牢笼不成。真正背后的征战在这里，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信基督就够了？我们是不是基督的主权，我们就可以安息？我还是要靠人，还是要靠传统，还是要高举人的所谓体系？人的体系一钱不值，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征战。我们在这个征战上面站稳，整个教会站稳，就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就是我们对那些被掳被欺骗的弟兄姊妹的帮助。这就是鬼魔的道理，鬼魔就是想让人不知道因信称义。就像天主教的神学家，两个神学家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因信称义，因为他们被那些红衣主教那些头衔抓住。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领袖短信，他们讨论说这个道理如果唯独靠恩典，一信就得称为义，就使人心得自由，这个道理如果传开的话，我们完了，不能让它传开，你明白吗？你以为基督教里面没有这样的教霸吗？你以为基督教里面没有这样的人吗？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拿信心跟基督做平衡，要拿成圣跟称义做平衡，要拿律法和福音去做平衡，这些都是可证可耻的事情。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平衡在哪里？基督里，福音里，你明白吗？称义是成圣的根基，还是称义和成圣放在天平的两边？称义是成圣的根基。信心和基督能不能并驾齐驱？信心，耶稣基督圣经上怎么讲？我们要仰望那给我们信心怎么样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你真正知道这些时候，你的信心再软弱，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哪怕是斜眼，你都可以因为定睛基督，你就是得救的。你的信心一生都不完全，但是只要你信基督，你就得永生的。不要听那些假师父的欺骗，不要听那些不懂因信称义的人对你的欺骗，因为基督的义算为我的，这就是因信称义归算给我们，归算给我们。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不过是一个管道，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讲说，一个管道像一个杯子，这个杯子能不能给我喝水？可以。但是如果我口渴了没有杯子，我拿个杯盖能不能喝水？甚至给我一个瓦片能不能喝水？可以不可以？可以。所以我要不要在乎这个瓦片？爷爷才给我个瓦片，弟兄你不爱我，我才不在乎这些，我口渴我就喝水就行了，你明白不？你的信心就像瓦片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的义是不是你的信心？不是。你的义是谁？基督。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我今天早晨刚刚看到拿着信心和基督搞平衡，我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智慧聪明人啊，加引号了，你明白吗？不懂因信称义的人才会这样子。你清楚去看，清楚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意义的话，我再问弟兄姊妹，够不够？够不够？还需要不要加一点呢？谁会嫌钱少呢？谁会嫌钱少呢？是不是？比尔盖茨有600亿美金，他难道不希望有700亿吗？会不会？会。但我问你，基督的意有没有止境？还有没有高过基督的意啊？这个义是你的了，你知道吗？真的是你的了。我相信，我说我希望你们去思考，我希望你们去思考，就是你要去思考，你要去知道说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讲的时候是我的，但是你真的在心里面相信基督这个义是我的了吗？你如果真的相信，你的生活大不一样。所以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有软弱，真的就像马丁路德讲的，我教了20年了，还时不时想手里面抓一点东西，就是不想抓因信称义，想抓一点功劳到上帝面前说，上帝看看，这是我的好东西，这是我的宝贝，你总得给我点奖赏吧。这是我们天生的软弱。所以我们说你要不断的呼求主，求主让你知道说基督就是我的意义，完全完美了。能不能加一点？能不能改一点？所以这是称义和成圣不一样的地方。我再问弟兄们，所以得救的信心，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据的根基到底应该是称义还是成圣？你明白吗？成圣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有行为的，对不对？基督徒能不能反对成圣？不能。但是你得救确据的根基是应该放在成圣上还放在称义上面？因为你成圣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因为你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怎么样，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又去行了，这是我们经常发生的事情。今天立了志了要怎么样子，结果胜不过，软弱艰难，明明立了志说要爱妻子，不顾一切都要爱他，结果妻子今天饭做糊了，你怎么把饭做糊了？哎呀，完了完了，今天白搞了，这是立了一大堆志就白做了，是不是？就这个脾气发出来了，你能不能收回来？收不回来了，你对不起，对不起妻子已经很难过了，饭也吃不下了，你怎么办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想以成圣作为你得救确据的根基的话，你能不能安息呢？不能。为什么？因为成圣是讲我们要对照自己，要省察自己，要看自己，对不对？但是称义要我们看的是谁？基督的义完美不？这么完美的义都不能成为你得救的确据吗？这么完全的义都不能成为你得救的确据吗？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因信称义是基督的义算给我了，不一样。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你明白吗？你软弱不软弱？真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时候，有些姊妹很着急，有些弟兄也很着急，一张嘴就说错话。但是影响不影响你称义的地位？我要张嘴说错话，影不影响我称义的地位？因为我不是靠我说话得称为义的，我靠什么呀？我靠基督的义。所以不是信心，乃是基督。信心和基督有没有关系？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我的眼睛能不能看见太阳？可以。太阳光照到我眼睛里。如果我没有眼睛能不能看见太阳？看不见。但能不能说我的眼睛就是太阳？有没有听过那个意大利那首歌《我的太阳》？有没有听过那首歌？是不是？尼采疯掉的时候怎么说？ 尼采疯掉的时候说我就是太阳就疯了，你明白吗？当你把你的信心和基督等价齐驱的时候，你就在说我就是太阳，基本上离疯差不远了，你明白不？你能不能这样去做？不能，你晓得吗？这就是根基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根基啊。你真的谦卑自己去领受去发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我们再来读两段的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先知书的第一卷，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主在这里讲什么话，弟兄姊妹，你们明白不？就这里面是先知向以色列人很哀痛的，很惋惜的在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他们发现自己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发现自己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们发现自己在黑暗里面，他们做法是什么？他们自己点火把，他们自己点火把，说我们有火把就可以照亮我们自己。所以主说，你们点自己的火把，用火把围绕自己，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但是你们必什么？必躺在悲惨之中。必躺在悲惨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们，这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时软弱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不懂因信称义。哇，旧约也有因信称义，当然有了，你明白吗？耶和华是我的义，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这是谁说的？大卫说的，你明白吗？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结果离弃了耶和华，他们想用自己点的火，主说你必躺在悲惨之中，因为这个火你点起来以后，一定会发现熄灭，它能不能持久？不能持久，但基督是我的光。那我们再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后翻，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耶利米书二章九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你们写过的
记忆还要去查看，大家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
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呐、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看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是认为说这里面就是讲的以色列拜偶像，对不对？是不是指以色列拜偶像？是。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拜偶像呢？原因写在第几节啊？
第十三节，写在第十三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十三节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哪两件恶事？一，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二，做什么？为自己凿了不能存水的池子，是破裂的池子。
那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讲说，这就表明说，以色列人拜偶像那个原因就在于不明白义信称义。他们不明白其实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他们不明白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不明白耶和华称我们为义。这样子的话，他们认为说，上帝给我们这些还不够，所以我还要加一些。这个时候他们就导致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要凿自己的池子。这个池子主给他说是什么？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就离弃了上帝。上帝才是你的义，基督才是你的义，耶和华是你的义。结果我不要这个，或者像我们刚才讲的，把他当作什么师父领进门，学艺在个人，修行在个人。结果他要不要凿自己的池子？要凿。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里面偶像林立了吗？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吗？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因信称义，他们离弃了基督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不是基督只是住我里面的义，只是给我开了一个头。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得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的话，基督的义不够，还需要圣保罗的，还需要圣彼得的，还需要教皇拿着天国的钥匙，拿着宝藏库的钥匙开开了，把那些圣徒的义给我。所以这些人和基督一样，把他的义给我了，我拜基督要不要拜他呢？他们就开始拜了，你明白吗？他们就开始拜了。所以偶像就开始在教会，在教堂里面出现了。
所以只要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拜偶像的冲动。当人以为说基督只是把他的一点义注入到我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是想拜偶像，你明白吗？因为不够啊，是不是？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几个人开公司，假设说王弟兄、李弟兄、张弟兄几个弟兄开公司，王弟兄是很有钱的，然后王弟兄说我们公司开公司的话大约需要30万，我拿出25万吧，够不够开公司？不够。所以你能不能单单靠这个王弟兄啊？不行，因为他只拿出25万来，还有5万怎么办呢？我得去筹措，是不是？所以你就得去求人，你明白吗？所以有些国家的政治有一些少数派政治，你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就是竞选选出来了，这个政党当权了，但是呢他在什么议院里面的席位不过半，这个时候有些少数党其实他才2-3个席位，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跟这个大党谈条件，你需要我的投票啊，是不是？你要通过重要的法案，如果我投个反对票你很危险，你就差那2-3票就在我这儿，所以你得跟我好说，是不是？你不能跟我说好说歹，你得悠着我点，对吧？你得宠着我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基督的义只是你被称为义的一部分的话，你得悠着点，还有谁能给你义，你就必须对他好，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基督的义就全部足够了，我需不需要再像那些偶像，像人义肉体我奴颜卑膝啊？不需要了，因为足够了，你明白吗？你要跟李嘉诚的儿子说跟我借点钱吧，李嘉诚的儿子会怎么样？他牙都笑掉了，你知道吗？眼镜都摔到地上了。对，你找我让我借，让我跟你借钱，你找我借钱还差不多，我什么时候需要跟你借钱？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当你知道说基督的义已经足够完全了，你还会不会去找其他的东西？你还会不会在乎说我是正信呐、偏信呐？哎，我的圣洁够不够啊？我的敬虔够不够啊？我的努力够不够啊？我祷告够不够1个小时？你还会不会在乎这些？不在乎这些，是不是代表我们就不爱这些了？不，这个时候你才用一个自由的心去祷告、去读经、去灵修、去圣徒相交，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当你是用那种想在别人身上赚取一点功劳的时候，连人都感觉到你这个别有用心。是不是？这个姊妹来找我好像是来关心我、爱我，但我总觉得她有别的目的，其实你不好意思、被你看穿了，因为我的意不太够，所以要在你身上赚一点，好不好啊？不好，你明白吗？但是当你知道说基督的意已经完全足够了，你还需不需要在他身上赚一点呢？完全不需要，你明白吗？完全不需要了。所以真正为什么天主教的神学家还有一切想挟制人的都反对因信称义，原因就在此，因为最软弱的人、坏的像强盗一样该定十字架的强盗也可以因信称义，也可以因着基督的义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谁能够辖制？谁能够控告？谁能够拦阻？有没有发现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不在我们这里，在其他地方，那边一个电话打过来叫他撒谎，跟我们长老撒谎，然后那边赶紧过来，马上收拾东西就过去，还没开课就过去。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被挟制住了，你明白吗？被挟制住了，根本不敢动，那边一说瞪一瞪眼睛就吓坏了。但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会不会被这吓住？你火星柱都吓不住，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因信称义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讲了这两点。一，因信称义就关乎我们和谁啊？和上帝的关系。二，因信称义关乎什么？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弟兄啊，姊妹啊，你若是信基督，永生是你的，天堂是你的，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稳固，就是这样永远丢不掉。因为基督的义给你了，他给你他不收回，他给你他保护，他给你他保证，他给你他托住，你的心就大可以自由。你说梁弟兄，我还不是你们规定教会的会友，跟会友没关系，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也许我还没受洗，跟受洗也没关系。我不是鼓励你不要受洗，我们今天有两个姊妹要受洗，而是鼓励你说，你要知道，得着这义，从我们的本分来讲，就是最简单的信。基督就是我的义了，没人能夺走。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万古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要借着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你是我们的义。 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平安不在你以外。主，祈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定睛的是你，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仰望的是你。我们也特别知道我们当中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被仇敌所欺骗，被人蒙住眼睛，但是主，祈求你开你百姓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不要在别的地方找来找去，不要被那些抛球的游戏把我们给调走了，也不要被那些人的诡诈欺骗了我们，而是使我们真正的只称基督为我们的主，而是使我们真正知道说基督的义乃是完美的算为我们，我们就永永远远在主你的面前不再失落，在父的面前永永远远。求主神怜悯你的百姓，让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重要性，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可以在这坚固的根基上面站立得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